你360度的一个意象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全方位的意象，什么地方看得见的？只有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就把他带到最高的地方，给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。所以今天早晨不是给大家看那个这块地的性质吗？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你看那个纵截面，就是如果从南到北，在那么多山里面，你看最高的点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最高的点是什么，乃是以巴路山，被最清楚。所以到了以巴路山，你就到了最高点，很清楚的整个最高的境界。所以只有在那里他可以看一个完全的意象。现在不是一扇窗子，现在不是那个就是两个山，不是山坡，不是了。现在他亲眼看见从东从西从南到北整片的迦南。所以在我们经历基督丰富以前，第一，主一定把意象给我们。所以如果没有意象，老我们就放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看见保罗看见那个荣耀的基督，神好像把他带到最高的地方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，然后他想用一生的经历来经历这位荣耀的基督，然后他把他所看见的写在他13封书信里面。果然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基督的丰富，你也看见基督的丰满。丰富是客观的，丰满是主观的。丰富光是讲到他丰富的本身，丰满给我们看见今天主把一个器皿给我们，所以只有一个器皿能托住他到底有多高多深多长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进步了，因着断奶的缘故，现在怎么样呢？你看见说神仙果然把那个最早的意象，所以你就知道神把亚伯拉罕带去是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嘛，明白吗？不错，神要把这块地给你，起头不让你知道往哪里去，现在好了，到了那个地方，神说就是这里，那就是这里呢，神给你开一张窗户。那现在你学了一些功课也失败了，也到了埃及，然后也失败了，经历了许许多多回来以后，你看见说人情温寒暖，你看见人可以和你共患难，人很难和你共享福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神做了断奶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本来老早他就应该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，他离开本地不错，他没有离开父家，带着父亲走，没有离开本族，他带着罗德走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神说到一定要做到，神不会说中途而废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真的断奶以后，你看见你所看见的东西放大了，本来只是个窗户，现在呢果然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你真的所看见的什么呢？就是整个的迦南美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神对于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当他说怎么说呢？我再读一遍哈，他说：“凡你所看见这一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块地是空地吗？这块地一定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那如果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的话，那么神要有另外一个应许，我要使你的后裔不只有一个，而且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地上的尘沙你可以看出来，你眼前所看见的一片的地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只有尘沙，如果都是海边的尘沙的话，那只有尘沙能够布满这块地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等到那一天实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不是终于实现了吗？那其实最后你追踪到追究到最后，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？不是神当初对亚当的旨意就这样，如果亚当不犯罪，如果亚当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他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前，因为他伏在，所以他就为神收复了所有失去的领土。这就是为什么神 用那个比天使更微小的人来对付堕落的天使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大卫，他现身说法，他自己比歌利亚微小一点。现在不是战士对战士，现在是牧人对战士。他只用牧人囊里面五颗石头里面的一颗就解决了对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听见说大卫杀万王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个时候你看大卫就可以坐在宝座上。什么时候大卫坐在宝座上，你就记得大卫杀万王。但大卫是怎么杀万王，所以你就知道说是他自己的诗篇解释了他自己的一生，而且同时告诉我们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，其实呢这是神永远旨意的故事，当然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直下来的嘛。所以你怎么能说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可以把这东西丢掉，是不可能的。你缺一环都不可以，缺一环你就不懂得了，缺一环你就不会就不明白了。那么难道说今天神一天到晚给我们看见只是异象吗？你知道如果光是异象，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流于幻想。很多人一天到晚做梦，你知道约瑟也做梦，那他的哥哥们说哦，那个做梦人来了，明白吗？我们也做梦，但是我们的梦不会实现，约瑟的梦会实现。我们说要做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做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要像 Bill Gates， 有的到人到现在还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神的目的不光让约瑟做梦，而且他的梦要实现的。所以梦要实现不要忘记，如果要梦要实现，就是梦变成他的天职。梦如果变成天职的话，那你看见说约瑟不止做梦，而且约瑟呢有四件的衣服。起头呢你看见是彩衣，没有想到彩衣变成血衣，那情何以堪。然后到时候被卖到埃及去，然后做了人的奴隶，结果好了，那个主人的太太要欺负他，那结果他就把衣服丢在那个主人的手里面，你看这是奴衣。然后呢然后最后呢你就看见囚衣，他后来被列在罪犯之中，然后最后等到他被做宰相的时候，他穿上的是细麻的衣服。你看他四件的衣服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达到荣耀的途径当然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梦的实现是什么？梦的实现是异象再加上十字架，就变成了我们的天职。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一步一脚印，就不再是光是梦了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测不透的意丰富是我们的异象。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，从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的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，我们如果要不能一天到晚只在异象里面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工作才可以。那个工作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下面圣经对保罗是神对保罗所说的，对亚伯兰所说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”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的呢？现在亚伯兰要做一件事，亚伯兰做了这件事以后，所有他的子孙都跟着做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读这段圣经，你根本就不会不懂得约书亚怎么回事。你以为约书亚之神说了一句话就算了，不是的。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凡是你要享受这块地，你要得着这块地，要征服这块地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做梦，没有的。你走这个路，这条路有的时候会迷路的，你走这条路你会碰到荆棘和激励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崎岖的道路。但是虽然崎岖的道路，经过这个梦加上异象加上十字架，最后变成什么？变成天职的。然后亚伯拉罕可以告诉你说，每一寸土地他都走过，每一个地方他都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他带领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地，你觉得是夸张？一点都不夸张。所以现在你懂得了，走遍迦南地就是经历迦南地。感谢主，迦南地应该给我们享受，迦南地应该给我们这个享受，而且给我们承受的。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你怎么叫这块地不光是梦，而且不光是梦幻的地，而且就是那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 神说你要纵横，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地赐给你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最少要从但走到别是巴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从现在开始他仍旧在那里挪移帐篷，但是慢慢你就发现他不是跟随羊群脚中走了，现在是根据神的旨意，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他放在迦南美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既然是要从但到别是巴，所以起码现在他的脚中慢慢往别是巴挪移，所以先到下面一站就叫做希伯伦。那希伯伦什么意思呢？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的意思。那么在那里你看见他就和神有许多的交通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希伯伦是个山地，你知道，你都知道代表艰难。而希伯伦呢，上面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当时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，就是因为看见里面探子回来告诉我们说那是个吞吃居民之地。所以你看见那些巨人，看那些伟人，你的心就消化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就飘离在旷野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如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纵横纵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不是跟着羊群脚中走的，是跟着神的旨意走的。如果从但到别是巴的话，这条路再艰难，你再走到亚拿族的门口，你再觉得自己蚱蜢，你也得走这条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希伯伦代表艰难，但是希伯伦也代表在苦难里面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那因为这个缘故能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。你能看见说所有的苦难原来是化妆的祝福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第三座的祭坛，当他筑这第三座祭坛的时候，他自然的就与神有交通。当他与神有交通的，他就听见一个消息，那个消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侄子被掳了。因为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呢，这个四王是常胜军，是远征军，是代表索多玛，是代表这个亚，这个代表这个巴比伦跟这个波斯那边的军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要来攻打五王，应该很容易把五王打下来的。但是你知道结果呢？后来他的侄儿被掳了。那他一听见这个消息，那就是因为他与神交通。一个真的与神交通，他忘记，他该忘记，他应该记得他的侄儿怎么亏欠他，应该记得他侄儿怎么伤他。那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说好了，现在他果然落在神的手底下。现在你看他要学他的功课，让他好好学，他还年轻嘛，让他多学几个功课。弟兄姊妹，不能的。你看这个时候二话不说，亚伯拉罕率领318个人，不是正规军呢、啊，去追赶敌人。他从来没有坐下来算算，敌人是正规军，敌人乃是代表索多玛，乃是代表常胜军、远征军，也是代表巴比伦跟这个波斯那边的军队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亚伯拉罕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？所以那一次很惊险，弟兄姊妹。实在说来呀、啊，背后的是撒旦。背后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这一场战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主要的目的是要拿这个罗德做诱饵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因为他爱弟兄的缘故，自自然然就回到了幼发拉底河那边去。但是感谢主，就在这件事没有发生以前，你知道后来撒冷王出来解释，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，其实是索多玛，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战争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是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。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，你看见说这个爱弟兄的心很自然就变成他的网罗，很自然就把他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了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出来干预。那不光如此，他表面上是爱他的弟兄，是爱他，爱这个爱罗德，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不知不觉做了一件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追敌人一直追到什么地方？追到但。为什么追到但呢？圣经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说从但到别是巴，这就是整个的迦南。你讲到迦南的长度是从但到别是巴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如果走遍迦南美地的话，他最少别的没有，起码迦南的长度他应该懂得， 他应该经历过迦南长度，怎么样从但到别是吧？那么这个长度有多长呢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亚伯拉罕他经历了，他怎么经历的呢？他事先没有说现在我要经历迦南。